梁文宪张皇后名叫尚柔，是范阳方城人。父亲穆之娶了文帝的堂姑，生下张皇后。张皇后在宋元嘉年间嫁给文帝，生下长沙宣武王萧绎、永阳昭王萧夫，接着生下武帝。刚怀孕时忽然看见庭前的菖蒲花光彩异常，惊讶的报告，但侍从都说没看见。张皇后说，常听说看见菖蒲花的人会富贵，于是取来吞下，当月生下武帝。临产那天晚上，张皇后看见庭院里好像有衣冠整齐的人陪列着，接着生下衡阳宣王萧畅，一心昭长公主萧令义。张皇后在宋太始七年去世于秣陵县桐下里的住所，葬在晋陵武进县东城里山。天建元年五月甲辰日，追尊为皇后，谥号显。穆之，字思敬，是晋朝司空张华的六世孙。年轻时方正儒雅，有见识。起初担任员外散骑侍郎，深受始兴王刘俊的接纳。穆之玉见到祸端，请求担任交趾太守，政绩显著。宋文帝打算任命他为交州刺史，恰好他病逝。儿子弘吉，字真义，起初担任镇西参军，在任上去世。梁武帝即位后，追赠穆之光禄大夫，加金章子寿，追赠弘吉为廷尉卿。弘吉没有儿子，堂弟弘策将儿子萧纂过继给他，另有传记。武德熙皇后名叫徽，是高平金乡人，祖父熙绍是宋国子季久，兼任东海王师傅，父亲熙业是太子舍人，早逝。皇后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浔阳公主，怀孕时梦见会生贵子，等到皇后出生，有红光照射屋子，器物都明亮，家人感到奇怪。巫师说这个女孩光芒太高，会带来妨害，于是到水边举行浮除仪式。皇后幼年聪明智慧，擅长隶书，阅读史传，女工的事没有不熟练的。宋后废帝打算纳她为皇后，起初安陆王萧缅又想结亲，西氏都以女儿有病推辞，于是作罢。其建元末年嫁给武帝，生下永兴公主萧玉瑶、永氏公主萧玉婉、永康公主萧玉环。等到武帝担任雍州刺史时，他在襄阳官舍去世，享年32岁。当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中兴二年，武帝成为梁公，其地下诏追赠皇后为梁公妃。等到武帝即位，追尊为皇后，谥号德，陵墓叫修陵。皇后父亲熙业追赠金子光禄大夫，皇后非常嫉妒。到去世时，化为龙进入后宫井中，托梦给皇帝，有时显现形状，光彩照耀。皇帝身体将要不安时，龙就激起水浪腾涌，在露天井上建殿，堆积衣服，经常放置银鹿茹和金瓶罐装百味来祭祀他。所以皇帝最终没有立皇后。武丁贵嫔名叫令光，是乔国人，祖父因做官到襄阳，于是居住在缅北舞女村，寄住在刘惠明的狼屋下。贵嫔在樊城出生，刚出生时有神光的奇异现象，紫气充满屋子，所以用光命名。相面的人说会大贵。年轻时和邻家女还在月下纺织，其他女孩都受蚊虫困扰，但贵嫔没有感觉。同乡魏义德想要娶她，还没成。武帝镇守樊城，曾登楼远望，看见汉水边有五色如龙，下面有女子在包麻，就是贵嫔。丁氏又通过人把相面者的话告诉武帝，武帝赠给他金环，纳他为妾，当时他14岁。贵嫔出生时左臂有红痣，治疗不消失，身上还有好多油子，到这时不知何故都消失了。武德熙皇后非常嫉妒，对待贵嫔很刻薄，让她每天冲五壶米，每次冲都达到标准，好像有人帮助。虽然被虐待很严厉，但更加小心恭敬，曾在供养金书桌旁仿佛看见神人，心里觉得奇异。天建元年五月，有关部门奏请立为贵人，但未行册封。同年八月又奏请立为贵嫔，住在显阳殿。等到太子确立地位，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子是储君，天下都行臣立之礼，既然对皇太子敬礼，那么生母也不容不被尊敬。王侯妃主常能通信的，以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都应恭敬地用敬太子的礼节敬贵嫔。宋元嘉年间，始兴武陵封国的臣子 都用陈立礼节晋封王生母潘淑妃、陆淑媛。桂嫔对于功臣虽不是正妻，但意义没有不同，与宋太宇年间朝一百官用陈立礼节晋皇帝生母势力正好相同。说公僚因行敬礼，因与陈立礼节相同，到神兽门地间置业，年节称庆也因如此。而且楚妃作配遵循圣礼，以媳妇超越婆婆，更乖逆顺序，认为桂嫔的典章一切与太子无异。于是桂嫔的典章礼数与太子相同，说话称为令。桂嫔性情仁慈宽厚，等到住在宫中接人待物，下属都得到她的欢心。不喜欢华丽装饰，器具衣物没有珍奇华丽，未曾为亲戚私下请托。等到武帝弘扬佛教，桂嫔长期吃素。受戒那天，甘露降在殿前，一丈五尺见方。武帝所立的经义，他都能领悟要旨，尤其精通静明经。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日去世，移灵到东宫凌云殿，当时42岁。下诏吏部郎张纂写哀册文，有关部门奏请谥号墓，葬在宁陵，附祭于小庙。简文帝即位，追崇为太后。桂嫔父亲丁道谦，天监初年担任溧阳太守。庐陵威王出生时，武帝对他说，贤女又生了一个儿子，回答莫说猪狗子，世人以此作为笑谈。后来官至兖州刺史、宣城太守。文宣阮太后名叫令莹，是会稽余姚人。当初其始安王逍遥光纳她为妾，逍遥光失败后进入东昏侯宫，建康城平定后成为武帝的才女。怀孕时孟建龙照着她的床，天监七年八月在后宫生下元帝，当天大赦，不久拜为修容，赐姓阮氏，曾随元帝出藩。大同九年六月在江州正寝去世，当时67岁。同年十一月归葬江宁县通望山，谥号宣。元帝即位，有关部门奏请追崇为文宣太后，还附祭于小庙。成圣二年追赠太后父亲齐固奉朝，请石灵宝散其常侍，左卫将军封武康县侯，母亲陈氏武康侯夫人。简文王皇后名叫林冰，是琅琊临沂人，祖父王简，其太尉南昌文献公，父亲王谦，金子光禄大夫，南昌安侯。皇后幼年柔顺明慧，叔父王简见到他说，我家的女尸。天监十一年拜为晋安王妃，生下哀太子萧大器、南郡王萧大廉、长山公主萧妙、插图。大通三年十月拜为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在永福省去世，当时35岁。同年简文帝即位，追崇为皇后，谥号简。大宝元年九月葬在庄陵。元帝徐妃名叫昭佩，是东海潭人，祖父徐孝嗣，其太尉知江文忠公，父亲徐衮，侍中信武将军。徐妃在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为湘东王妃，生下世子萧芳等，义昌公主萧寒珍。徐妃没有姿容，不被礼遇，元帝两三年才进一次房。徐妃因为元帝瞎了一只眼，每次知道元帝要来，一定化半面妆等待，元帝看见后大怒而出去。徐妃生性嗜酒，常常大醉，元帝回房时一定吐在他衣服上，与荆州后堂姚光寺致远道人私通，非常嫉妒。见到无宠的妾便举杯同坐，才觉得有孕的就亲手用刀杀之。元帝左右季季江有姿容，又与银通。季季江长叹说，百只的狗虽老还能打猎，萧丽阳的马虽老还能奔驰，徐娘虽老还很多情。当时有个贺辉长得美，徐妃约他到普贤尼寺，在白脚枕上写诗互相赠答。不久真惠世子萧方珠的母亲王氏得宠，不久去世，元帝归咎于徐妃。等到萧方等死后更加恨他，太清三年于是逼令自杀。徐妃知道不能免，于是投井而死。元帝把尸体还给徐家，说是初七，葬在江陵瓦官寺。元帝作金楼子记述他的迎行。当初徐妃出嫁之夜，车到西周，大风吹起，掀屋折木，不久雪线交加，围帘都变白。等到被修回来那天，又有大雷震碎西周厅堂两根柱子， 元帝认为不祥，后来果然没有善终妇道。敬夏太后是会稽人，普通年间纳入湘东王宫，生下敬典。成圣元年冬，拜为敬安王国太妃。绍泰元年，尊为太后。第二年冬，降为江阴国太妃。敬王皇后是琅琊临沂人。成圣元年十一月，拜为敬安王妃。绍泰元年十月，拜为皇后。第二年，降为江阴王妃。父亲王谦自有传记。陈武宣张皇后，名叫妖，是吴兴乌城人。本姓钮，父亲景明被张氏收养，于是改姓。皇后母亲苏氏曾遇到道士赠送小龟给自己，光彩五色，说三年有征兆。到期限，皇后出生，紫光照屋，于是龟不见了。皇后幼年聪慧，仪容美丽，手指爪长五寸，颜色红白。每次遇到丧服之礼，就一个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钱仲方女，早逝，后来才聘娶皇后。皇后善于书法计算，能背诵诗和楚辞。武帝为长城县公时，皇后拜为夫人。永定元年，立为皇后。追赠皇后父亲梁散骑侍郎景明特进，金子光禄大夫，加金章子寿。拜皇后母亲苏氏为安吉县君。二年，安吉君去世，与皇后父亲葬在吴兴。次年，追封皇后父亲为广德县侯，谥号温。武帝去世，皇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密不发丧。当时衡阳县王陈昌未到，赵文帝。等到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公名叫慈训。废帝即位，皇后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皇后下令废黜废帝为临海王，命宣帝继立。太建元年，又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日，在紫极殿去世，当时65岁。一令丧事都从简约，各种馈奠不用牲畜。同年四月，群臣上谥号宣，复葬万安陵。皇后亲属无在朝者，只有本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文审皇后名叫妙容，是吴兴武康人。父亲沈法深，梁安前中陆氏参军。皇后十多岁时，在梁大同年间嫁给文帝。武帝讨伐侯景时，文帝在吴兴，及皇后一起被收捕，侯景平定后才豁免。武帝即位，皇后为临川王妃。文帝即位，为皇后。追赠皇后父亲法身光禄大夫，加金章子寿，封建成县侯，谥号公。追赠皇后母亲高氏为随安县君，谥号定。废帝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公名叫安德。当时宣帝与仆射道仲举、舍人刘师之等一起受遗诏辅政。刘师之与道仲举长居禁中，参决重事。而宣帝为扬州刺史，与左右300人入居尚书省。刘师之忌惮宣帝权重，假传敕令让他回东府处理州务。宣帝将出，毛喜阻止宣帝说，现在如果出去便受制于人，像曹爽愿做富家公也不可得。宣帝于是称病，召刘师之留下与他说话，让毛喜先入，对皇后说此事。皇后说，现在伯宗年幼，正事都委托二郎，这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对废帝说，废帝说这是刘师之等人所为，不是朕的意思。毛喜出去报告宣帝，宣帝于是囚禁刘师之，自己入宫见皇后和废帝，极力陈述刘师之之短，仍自己草拟敕令请求画押，将刘师之交给廷尉，当夜在狱中赐死。从此正式归宣帝。皇后忧虑烦闷，无计可施，于是秘密贿赂宦官蒋玉，令右使建安人张安国聚郡造反，希望借此图谋宣帝。张安国嗜血被杀，当时皇后左右近侍颇知此事，皇后恐连累同党，把他们全杀了。宣帝即位，以皇后为文皇后。陈王入隋，大业初从长安回归江南，不久去世。皇后兄沈清袭爵建成侯，官至尚书左仆射。沈清素无才能，只知自保而已。去世，谥号成。儿子沈观嗣位，颇有学识，官至御史中丞。废帝王皇后是琅琊临沂人。天嘉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妃。废帝即位后，立为皇后。废帝被降为临海王后， 皇后被废为妃，至德年间去世。皇后生下临海四王陈志泽，陈志泽在光大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太建元年承袭封号为临海四王。陈朝灭亡后进入长安。皇后的父亲王固自有传记。宣柳皇后明惠敬年，是河东解县人。曾祖父柳世龙、祖父柳运、父亲柳衍都有传记。皇后九岁时就能操持家务，如同成人。侯景之乱时，皇后与弟弟柳盼前往江陵依附梁元帝，梁元帝因长城公主的缘故对他们待遇优厚，并将她许配给宣帝。成圣二年，皇后在江陵生下后主。等到西魏攻克江陵，宣帝迁往关右，皇后与后主都留在穰城。天嘉二年，与后主回到朝廷，皇后成为安成王妃。宣帝即位后立为皇后。皇后容貌美丽，身高七尺二寸，双手过膝。当初宣帝住在乡里时，先娶了吴兴前氏，等到即位后封前氏为贵妃，非常宠爱。皇后谦恭地对待她，每当上方进献的贡品，上等的都退让给贵妃，自己使用次等的。宣帝去世时，始兴王陈叔林作乱，后主依靠皇后和吴媪的救助得以幸免。后主即位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宫殿名为弘范。这时刚失去淮南之地，隋军逼近长江，又遭遇国丧，后主因受伤不能处理朝政，诛杀叔林，办理先帝丧事，边境防守以及百官事务，虽然假借后主的诏令，实际都由皇后决断。后主伤愈后才归还朝政。皇后性情谦逊谨慎，从不为自己宗族请托，即使衣食也没有分送给他们。陈朝灭亡后进入长安。隋朝大业十二年，在东都去世，享年83岁，安葬在洛阳的邙山。后主沈皇后名讳婺华，是吴兴武康人。父亲沈君礼自有传记。皇后母亲是武帝的女儿惠姬穆公主，早逝。当时皇后年纪尚幼，但哀伤过度以致消瘦。服丧期满后，每到初一、十五，总是独自坐着流泪，哀痛感动身边的人，内外之人都敬重惊异。太建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妃。后主即位后立为皇后。皇后性情端庄沉静，有见识度量，很少嗜好欲望，聪慧敏捷，记忆力强，涉猎经史，擅长书法。后主在东宫时，皇后的父亲沈君礼去世，皇后在别殿居丧，哀痛毁损身体超过理智。后主对待皇后很刻薄，而张贵妃得宠，总揽后宫事务。皇后淡然处之，从未有记恨埋怨。她生活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装饰，身边侍从仅百余人，只以阅览图史和佛经为事。曾遇大旱，皇后曝晒自己并诵读佛经，随即天降甘霖。皇后无子，收养孙姬的儿子陈胤为嫡子，多次上书见证。后主想废除他，改立张贵妃，适逢国家灭亡而未成，便与后主一同进入长安。后主去世后，皇后亲自撰写哀词，文辞极为悲切。隋炀帝每次巡游，常令皇后随从。炀帝被杀后，皇后从广陵渡江，在毗陵天净寺出家为尼，法号观音。贞观初年去世。张贵妃名丽华，是君护家的女儿，父兄以织席为业。后主为太子时，她被选入宫中，当时宫贵嫔为良娣，贵妃年方十岁，给她当侍从。后主见到她后很喜欢，因而得宠，于是怀孕生下太子陈深。后主即位后封为贵妃，她天性聪慧，极受宠爱。后主起初因始兴王陈叔林之乱受伤，躺在丞相殿，当时众姬妾都不能觐见，只有贵妃侍奉，而柳太后仍住在百梁殿，即皇后的正殿。沈皇后一向不受后主宠爱，不能侍奉，疾病另居求贤殿。至德二年，在光昭殿前修建了迎春、节启、望仙三座阁楼，高数十丈，各有数十间，窗户、壁带、悬楣、栏杆等都用沉香木和檀香木制成，又用金玉装饰，剑杂珠翠，外面悬挂珠帘，内有宝床宝帐、服饰玩物之类，瑰丽是近古从未有过的。每当微风吹来，香气飘散数里。 早晨阳光初照，光辉映照后庭。阁楼下堆积石头为山，饮水为池，种植奇树，夹杂花草药材。后主自己住在临春阁，张贵妃住在节起阁，公孔两位贵嫔住在望仙阁，之间有妇道交错往来。又有王继两位美人张薛两位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都受宠爱，轮流在这些阁楼上游乐，让有文才的宫女袁大赦等为女学士。后主每次招引宾客与贵妃等人游宴，就让各位贵人和女学士与侠客一起复写新诗，互相赠答，选取其中最艳丽的诗作制成曲调，配上心声，挑选上千名有姿色的宫女，让他们学习歌唱，分布依次进献，以此取乐。曲目有玉树后庭花、林春乐等，其中大略写道：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意都是赞美张贵妃、孔贵嫔的容貌。张贵妃头发长七尺，浓黑如漆，光泽可见。她特别聪慧，有神采，举止娴雅从容，容貌端庄秀丽。每当顾盼凝视时，光彩四溢，照耀左右。曾于阁上盛装，凭靠轩剑，宫中远远望去，飘飘然如神仙。她口才敏捷，记忆力强，善于察言观色。他推荐宫女，后宫之人都感激他，竞相说他好。又擅长巫蛊之术，借助诡道迷惑后主，在宫中设置淫肆，聚集众女巫，让他们击鼓跳舞。当时后主懈怠政事，百官起奏都通过宦官蔡林儿、李善度进城请示，后主倚靠引囊将张贵妃放在膝上共同决断。李蔡记不住的事情，贵妃都分条记录，没有遗漏。他借机探访外界事物，人世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定先知道并禀告后主，因此更加受宠，在后宫无人能及。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触犯律条的，只要向贵妃求情，贵妃就让李蔡先禀告其事，然后从容地替他们说话。大臣中有不顾从的，就趁机进谗言，后主无不听从。于是张孔权势气焰熏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提拔任用，大臣执政也随风倒向，宦官佞幸之徒内外勾结，互相引荐，贿赂公开进行，赏罚没有常规，纲纪混乱了。等到随军攻陷台城，贵妃与后主一同躲进井中，随军将他们拉出，晋王杨广下令在清溪中将他斩首。论曰：饮食男女是人的大欲所在，所以圣人顺应人情而为之确立制度。王宫有六列，世事有二等，都随事情升降以立节文。至于夫妇之一身后，政治刑法用于邦国，古代圣王有因此而达到教化的。后妃专业之宠，应以德性生敬，姬妾病愈生敬，不是因美色宠幸，想要使恩情变失，宠爱不偏流，专真内显，妖媚外息，才可以辅佐君王德性，调理阴政。宋朝沿袭敬的旧制，聘纳有规矩，见天作配必是四月之后。自元嘉以后，内职逐渐繁多，所选只限于君属，征引职级私意造例，不向晋朝采择，滥及冠冕之家。而宠爱止于为房，权力不受外人亲属供给，岁时不过姚江，这是可称美的。道文帝亲获潘淑妃，谋及妇人。孝武帝沉溺殷淑仪，使妾与敌匹敌，其丧败也已很严重了。齐朝孝昭两位皇后都有贤明训诫，可惜早逝，不得母临天下。有妇人空慕周典，降服显瑞，突然聚集辉明。高帝受命恭敬节俭，衣服不绣花纹，颜色无红彩，后宫凭空如同素世。武帝继位，时运凭借太平。寿昌前兴，凤华晚购，香柏闻称，花梁绣柱，雕金镂宝，照耀房围，照色无曲，闲暇奏曲，事由思绪，无损国储。明帝统业，矫情简朴，奉己之志，未曾改变。东昏侯丧道，始封大圣，折赴倾城，同福音下可以垂鉴，就在此啊。梁武帝志在约己，是存功业。虽贵嫔辉华早著，但欲元良，只见重重，未闻正位。徐妃无形， 其灭亡应该啊。陈武帝扶此归运，开创帝业。至于配天作则，谢龙王化，则宣太后最美。文帝、宣帝后宫，无闻丧德。后主继业，实败于交房，既曰聘臣，亦为家之所敬。